我们今天的座位安排就非常的宽松哦，所以你可以往前坐，
拍到一下，
没关系，距离不会太近。
没切啊，还有纸吗？哎，剩要一起。
那你怎么没入镜？
没有，应该差不多吧，就依照大会。
好。哎，紫云有吗？
有，他这个超广角。
好，
等一下结束我们会再。
对，
好好好，
会有啊、大会的摄影师。
没有在小孩子，帮你在先帮你看。
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新竹艺术博览会的现场。这场博览会从今天跟明天两天，在新竹国宾大饭店的18跟19楼，有33个展出单位。欢迎各位在今天还有明天就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不管是不是住在新竹，都欢迎他来到国宾大饭店来欣赏这个展览。那搭配新竹艺术博览会呢，我们有举办一场这个艺术论坛。那我们在上一场结束了非常精彩的从新加坡、台北以及新竹连线的一个论坛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二场的艺术论坛。这场论坛我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的与会者，今天的主题是当艺术来到科技城市，也就是新竹，它谈的是元宇宙还有 NFT 以及区块链的应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持人呢，是我们非常美丽的新竹这边的新诗董联盟的发言人曾子云小姐，同时她也是银山居美术馆的创办人，我们掌声欢迎她。
大家好，那待会很期待与大家交流。
那接下来我介绍三位语坛人啊，第一位是也是新诗董联盟的这个区块链神童图灵正数的创办人胡耀杰正，我们掌声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正，那很高兴就是大家来这个地方，稍微会跟大家多聊区块链艺术或者 NFT 的一些结合这样。然后神童其实已经不是我，是这位19岁的一位，稍微再让他自我介绍，谢谢大家。
好，我们都听到他已经 announce 他26岁未婚吧，单身。好 ，OK。好，接下来就是他们图灵正数的这个算他的 partner 了哈，就是区块链神童二号林奕威，我们掌声鼓励欢迎他。
大家好，
好开吗？
好，大家好，我是林奕威。我比较多琢磨在 NFT 上面，所以大家应该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NFT 跟艺术的结合，然后怎么跟推广到更未来的方面去。谢谢。
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这个陶艺家他也是第一位用这个区块链的科技已经上链的这个陶艺家，我们欢迎罗少奇老师，掌声鼓励欢迎他。
各位现场与会来宾大家好，我是罗少奇。那我本身是一个陶瓷工作者，那很开心今天在这个会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跟科技结合的一些路上的一些遇到的过程。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瑜来进行对谈。
Hello，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我们这个社团新诗董联盟的海报，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好。那各位在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先跟大家宣布一下，今天我们也是蛮高科技的这个论坛呢，我们同步的有将它在 podcast 上面会制作出来，那之后我们会在新手大群里面贴出我们 podcast 这一集特别专辑的这个链接。那我们是来自新竹的这个新诗董联盟，看到右边的这个 logo 上面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哇，我跟这个新竹中学的 logo 真的是太像了，这它代表的是新竹哦，有没有看到竹子跟竹叶？那我们代表的是传承上一代的奋斗精神跟智慧经验，透过新时代的创新科技与商业模式，站在军人的肩膀上共创台湾的新荣景。那我们这一个联盟呢，里面大部分是由创业的二代哦，创二代所组成的。哎，我可以按下一页吗？这一支好像不太好，那帮我直接按下一页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是新诗董啊？新代表的是我们从新竹出发，也代表呢，我们都是很多的新创团队。那我们刚刚看到两位神童，他们真的就是属于真正的新创哦。我们刚刚在会前也跟艺术家讨论一下什么是当代的艺术。 现在的当代就是我们看不懂的这些科技，就是真正的当代哦。那师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业界退休的董事长、高阶经理人啊、像是我们里面有非常有名的裴友恒老师，而且我们现场也有科技部的顾问有到现场，就是师们。董呢，就是我们都是将来的董事长，应该现在大家都是挂负责人，都已经是董事长了嘛，哈。那联盟呢，是我们最可爱的部分，因为我们呢，当时哦，我们今天我们创会长也在观众席哦，我们的萧瑞宏创会长，他想当那个英雄联盟，所以我们就是英雄。这个城市里面哪里有困难，我们就会去救他们哦，所以我们叫新四董联盟。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好，那我们就可以快一点哦，这是我们每个月的参访啊，我们就会去参访每一间新创，就是我们这些社员们的新创。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也是不同的新创公司啊，我们有云端的厨房。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啊，我们各种的像是花销玻璃啊，已经是百年的老企业，也是他们的接班人，也是现在我们的会员。我们继续往下。好，这很开心啊，我们欧莱德他们是现在最夯的叫做绿能净零碳权这样子议题的一个先进哦。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哇，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球队新竹工程师也他们的负责人也都是我们的会员。好，继续。哇，这个也是很开心，我们每一次的参访都是非常开心。那我们继续快速的看。好，这也是我们的玻璃产业的一个论坛。这个是我们跟新竹县政府一起合作的论坛，全部都是青年哦。好，这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我们同步的在录音哦，因为在做这个 podcast。 那目前呢，我们由玻璃兄弟这一个网红哦，他们也是企业二代网红，他们所制作的玻璃兄弟这个 podcast， 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去搜寻，我们就可以找到玻璃兄弟这个频道。那我们每周一的晚上会用Clubhouse 做一个线上的专访论坛哦。那我也是轮播的一个主持人之一哦。那我们已经现在应该超过60多集，快要进入70集了。在疫情的这两年里面，我们很认真的做这个叫做数位转型啊，帮助在地的企业做数位转型。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对，这是我们的几位非常重要的核心啊。后面那位橘色衣服的帅哥就是我们的创会长萧瑞宏。那两位黄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两位网红哦，是我们的玻璃兄弟。中间那位超级帅的是我们正成集团现在的负责人哦，都是帅哥，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也是我们跟县政府合作的部分。好，我们继续。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来到新竹县市，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新竹董联盟。那我们看最后一页。好，那个手机拿起来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就可以加我们的萧会长。那有更多来到新竹闻声救苦啊，如果企业遇到什么困难，记得要找新竹董联盟。那今天很高兴我代表新竹董联盟来专访一下这个新竹艺博会里面的几颗闪亮的星星。那我就从我右手边最近的这一位易威开始介绍一下自己，简短的说一下介绍自己，然后要不要说一下这次看展的心得。
好啊好啊，那谢谢子云的介绍。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那我其实算是蛮区块链原生的人类，就是可能跟大家所谓的这个 Web3 或 Web3 Native 会比较相关一点，对，所以就会比较多 NFT 的 insight， 然后 NFT 到底怎么跟艺术结合，怎么推出去给其他人使用，这方面会有比较多的体悟跟想法。那也是 NFT 如何去帮助到现在艺术家的不管是现金流还是权益的东西，可以给到比较深刻的体会。那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作品都很适合做成 NFT 给大家看到。那 不管是很可爱的形象啊，或者很立体的铜像，活灵活现的样子，其实都是数位艺术品或者以后数位资产更多衍生运用的一环。那也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等一下继续分享其他想法。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神童啊，神童一号，新竹的神童，我们的 Jeff 啊，胡耀杰来介绍一下自己。那也麻烦耀杰也说一下我们这次在1812会帮大会做的这个服务。那时间就交给我们的 Jeff。
OK， 很高兴跟大家在这边见到，我是 Jeff， 是图灵链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那 自己的背景的话，我是在新竹中学67届，就是新竹中学74届这样子，所以都跟那个联盟的 logo 有点相似。我第一次看到讲说，哎、欸，为什么用竹中的 logo 这样？然后跟我说，这个他们好像没有这个版权争议，所以可以用。反正自己图灵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从区块链，然后那时候我大学在香港科技大学，后来跑去加州。在 UC Berkeley 读 FinTech 的这个硕士，就发现其实世界各地在接触区块链的角度其实都是截然不同的。香港可能在接触的是财经金融方面区块链的一些结合，美国那边探讨很多就是我怎么样制定一个更底层的这个规则，让全世界听我的话。就是他们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他们就能源的底层就做进去 ，Sports Tech 就是这种运动的底层就做进去，所以他们就是制定很多的新的规则。然后台湾的部分，其实，在2017、2018算是。还没有太多的团队在加入，大家一开始还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挖矿赚钱。大家如果有看到那时候的新闻的标题的话，所以其实世界各地的步调跟 focus 不太一样。图灵大概就是经过了这几个不同的地方之后，后来因为疫情回到台湾，那时候就想说，哎，区块链还可以做什么样的题目？我们就说，哦，也许台湾也可以成为那个为世界订立标准的这一个出发点。那我们来定义什么标准呢？就做数位身份。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清华大学说，我能不能帮你的学生做数位身份？那我做第一件事情是你的毕业证书全部用我来上报区块链，那这个身份就可以建立起来。清华做完之后，东吴、暨南、文化好多学校，台湾大概有20%的 top school 就陆续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后来桃园市青年局、新竹县教育局，还有今年是台北市的教育局，基本上台湾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 citizen ID 智慧市民 ID， 我们就开始去协助建立。因为我常会跟一位讨论，就是新加坡他们在做这种 SingPass， 新加坡当地的市民 ID 做到出生证明、驾照、这个疫苗施打证明，全部在同一个 app。大家知道台湾如果你要去取你那种 ID card， 就四散在很多地方，对吧？然后毕业证书我们一般应该就不见，就很多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麻烦，有些还要去本人去认证啊，去取很多你的 ID 配置。所以我们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接触艺术也是因为认识了子云，认识 Sam， 认识罗老师，然后才开始进到这个产业，就是艺术品能不能透过区块链也做拟人化？因为人的话我们可以上区块链嘛，我们有出生证明，后面的这个人生历程，艺术品也会被创作，创作出来的那一刻。后面他做的每一次的展出，每一次的这个得奖，每一次的被采访，其实也是这个艺术品他自己的人生历程。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一块。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其实意味会讲比较多是 NFT 艺术品怎么样变数位资产，可以转让拍卖去赚钱。我讲的会比较在是艺术品怎么样变拟人化真伪。那提一下我们的展间，我们在1812间，因为这次有18跟19楼两层。1812间就是你18楼电梯一出来左转就会看到我们。那各位如果今天在这个现场有任何喜欢的艺术品，你要收藏交易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做一个交易凭证，确保它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检验你今天就在艺博会当地完成了这个收藏的这个动作，它是永远留存的一个有点像保证书，数位保证书的一个证明这样子。然后任何的画展都可以，就是今天都可以来找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样子。那欢迎各位就在1812间跟我们相见。那我就让陆老师再做他的这个介绍，谢谢各位。
好的，我们谢谢 Jeff 啊，大家也都可以去1812间询问一下什么是区块链跟区块链证书。那个非常喜欢 Jeff 的朋友也记得只要去1812就可以跟Jeff 近距离的多聊一聊数位认证哦。他最近真的很红哦，一直笑。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罗少奇老师做一下他的自我介绍。老师他其实算是国际级的艺术家，他做的茶碗的釉色是复原了千年前的这个青瓷釉跟天目釉。那因为这种特殊的釉色，所以有被 V&A 博物馆典藏一件叫做冬雪的釉色嘛齁。那由于这样子特殊的典藏，我们就希望帮老师他的作品做证书，然后才有了今天我们这一个叫做帅哥 team 这样子。那我们欢迎罗老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也讲讲你的特殊的釉色。
好的，各位大家好，其实我来自嘉义的乡下阿里山的三脚下。那么我本身从事陶瓷创作大概已经24年、25年。小时候其实就是喜欢画画，乡下的小孩。那父母其实发现我都会拿着土块啊、铁钉啊，往这个墙壁上这样涂啊，然后就把我送到美术班。那在乡下的 在乡下，你知道，大部分人小孩子就是要一起耕作。然后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愿意把我送到美术班，因为你在知道乡下美术班是很花钱的，因为你必须要送到都市去念。那我不太会念书，但是我画画还不错，所以我一路上就是美术班，从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就是美术相关科系，所以我应该说是个本科系的人就对了。那一直在大学接触陶瓷之后，发现说离乡背景，因为我那个时代，就是大家如果大家听过林强的《向前走》，用这一点，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我的时代。那两位可能没有这个经验，那时候的交通大众系统大概就是火车跟野鸡车，所以那时候我在北部就有一个很想念家的感觉。那在想念家的之下，接触到陶瓷这个东西，柔软的。有土的味道的，尤其它泡过水之后又会发臭，那发臭很像我乡下在耕作那个田里那个发臭的味道。从此我就迷上陶瓷这条路，那一做就20多年。那么我跟新竹有一点点缘分的关系是在几年前，我接了一个新竹的半亩堂的案子，一个绿建筑半亩堂，大家应该都熟知。那它其中它现在有3栋绿建筑嘛？其中有一栋绿建筑的门牌家徽是我制作的，那从那时候开始就跟曾子云老师有一些互动合作，一直到今天。那刚刚谈到今天与数位科技数位的结合的这个情况之下，就配合子云老师所说的，当时我的一些作品有被故宫跟 V&A 还有美国的几个博物馆所典藏。那我们在想说典藏之余，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让它在这个作品的背后更具不要有争议性，或更查得到资料说哎，确实这样的作品是存在的。那于是配合现在的元宇宙的时代，慢慢的就找上 Jeff， 然后去跟他合作，去看看了解这个数位的面向是啥。那当然我是一个做图的人，吃图的人，我对科技其实不太懂，那相对的我也在这边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现在元宇宙是什么。那希望今天可以有激起一些火花，可以跟大家对谈，谢谢。
好，谢谢老师哦。为了今天这个论坛，我早上很认真的逛了每一间展场，然后我去看看说如果有 NFT 的话就可以买买看。我今天早上真的买了一个 NFT， 所以我要先问一下易威，我这个之后到底会不会回本哦？那我买到的东西是长这样，这个我真的没有去给人家收红包哦，我是真的自己看到自己花钱买的，但是它现在不太贵。这个是在1818展间，那为什么会买这一件呢？昨天其实有来了一位穿着黑色和服的美女哦，她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自己有收藏的癖好，所以现在目前18212里面那一件第一件是被上链的和服，其实也是我的收藏。那这个等一下就让Jeff 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昨天这位长谷川美女、长谷川太太这位美女来到现场，她一来是看了一下我们1812展间的这一个我们所收藏的和服，另外呢，她也告诉我说她的先生哦，其实这个长谷川洋介其实是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家。在我认识他们两个夫妇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夫妇是 long stay 在泰国。那这几年大概3年前。他们的 long stay 的地点就选到了台湾。那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因为我们都女生有在穿和服，因为和服非常的难穿，而且又很贵，又要保养，所以我们有同样的一些保养师傅就介绍我们成为朋友。所以他们来台湾之前，其实长谷川太太就有跟我联系说，希望他们来了之后就变朋友这样子。那长谷川洋介他之前他很典型的作品是他去做纸雕，但是他用的纸特别贵，叫做美金。美金啊，就是钱币。他把美金很多层，然后他不是都有雕刻吗？他就镂空一些，镂空一些，让它变成好几个，然后支撑起来。所以他的裱框完毕之后，你去看的时候是有点穿透感的纸钞这样子。他最一开始的经典款是这样。那很先进的一个人啊，所以大概疫情来临之后，他们两夫妇就真的被困在台湾了。 那困在台湾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就也发展这个叫做元宇宙的 NFT 的艺术品。所以这一次他们来，我就买了。那这次他们这一件其实卖得很便宜，它就是2022年出的，所以它这一件你可以用现金交易2022交给他们这一件1818的这个艺廊，他会给你一个序号。那我现在拿来的，因为我自己的序号我到时候要存进我的钱包，那所以我现在拿的是序号还没有被公开的，就是的这一张。然后呢，他会给一张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图的蛮大的一个复制喷画，大概有这么大，好像有应该有50几公分乘以30几公分，所以把它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我的那个我座位的后面也还蛮威的，大家就知道我买了 NFT 哦。那对，我以上我就是买了这个东西，那我交给易威，你看一下到底我到底会不会涨啊？好，那我们也跟请易威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 NFT， 为什么他是这样卖给我？那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也开始想买，也帮我们推荐一下。
好啊，好啊。那因为我不确定大家对于 NFT 的理解，所以我想说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NFT 好。那其实 NFT 的全称，英文全称叫 Non-Fungible Token， 然后中文名字叫非同质形化代币。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是钱，我们每一张钱除了留守票不一样，那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嘛。我可以说我有200块美金，它是2张100块，我可以把它一直拆解到甚至到可能一角或是更小的单位去。可是 NFT 这种东西不太一样，它虽然两张是一样的图，可是它在加密的技术上它会有截然不同的序号，而且它不能叠加，所以我们不太会说我有2张 NFT 然后说这2张 NFT 是一模一样的，我把它叠加起来，也不会说我有 1.5 张 NFT 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每张 NFT 它都有独一无二的特性跟独一无二的加密技术在后面保存，那这个是 NFT 的一个小小的基本介绍。那所以为什么 NFT 其实在18年19年的时候技术就出来了，可是到近年来才比较火红，是因为不管是后疫情时代啊，或是最近的加密货币渐渐得到大家关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想说，那 NFT 能不能帮他们的纸本或是实体的作品做数位的保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是，当我把它变成 NFT 之后，我能不能更好的去做到防卫，更好的去跟我的利益做挂钩，做这件事情。因为 NFT 的有一个好处是，当这张 NFT 流存到市场当中的时候，它一样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的利益都可以回馈到原本的创作者当中。那这件事情就可能就跟一般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实体的艺术品交易不太一样嘛，因为你可能卖掉了之后，后面的利益就跟你无关了，甚至跟原创者没有什么关系。但 NFT 可以说要保障创作者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创作者愿意进入到 NFT 这个世界里去做数位创作，或是单纯把实体创作出来之后再附一张 NFT 给大家做收藏的主要原因。对，那我刚才有稍微看一下这个紫云的这个 NFT。
对啊，
对对对，
我希望他就是今天买2022嘛，那明年加一个零在后面，然后你再加一个零，这是有可能的吗？还是我会不会买了一张币纸？
哎，我先说 NFT 到有几个蛮重要的关键，它会涨。第一个事情是 NFT 它其实很讲述故事性，那有两种 NFT 特别容易引起关注，一个是完全没有故事性的。就是他一出来就跟你说我就是来摆烂的，那这种人可能会吸引到某些客群，那这种 NFT 可能就是某种次文化或是某种美国文化的人的时候会特别喜欢。那紫云这次买的其实他的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叫做 Luna 跟 UST 的崩盘事件，那其实是最近五月蛮大的在 Crypto 世界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加密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件事情市值少了一半，那本来就是100多 billion 的东西，其实瞬间少了50几个 billion。那其实对大家来说，就知道这个市场崩盘的影响度多大。那这个 NFT 的故事性，如果是从这边出发，其实是 OK 的，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圈外人或者说圈内的人受到伤害。那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纪念性质，然后有历史意义的一个 NFT 存在。但是NFT 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元件，像是它有没有去做到好的行销。就是故事性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NFT 后面有这个故事？那一般我们做 NFT 行销，可能跟一般我们艺术行销很不一样，是因为 NFT 或是所谓的 crypto 世界里面很讲求社群这件事情。那社群有点像是我们一般手机接触到的 LINE 群，就是它更有凝聚力。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去打到每个社群里面，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当社群都开始喜欢的时候，他们通常我们会有个字出来叫 FOMO。FOMO 的意思就是我很害怕我没有买到它，那这个时候价格就会上去。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要依靠在Web3 里面的社群的力量去进行的。所以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要看他有没有认真要开始经营社群这件事情。
是艺廊经营社群还是长谷川先生？
都可以，都可以。
长谷川先生蛮红的，他都还会去那个泰国 long stay， 然后现在又来台湾 long stay， 应该这样是可以的吗？
要看他有没有社群有没有办法 convert 到 crypto 世界里面来，因为你之后交易已经不可能用法币了嘛。
嗯，
对，那这些人要接触到你，一定是用token 的方式接触到你。
嗯，
那长谷川先生可能很有名，但如果他的社群没办法进到这个世界以来的话，那这个行销的方法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偏离。
这里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刚有讲到了一些我们 不太明白的专业术语，而且以及我刚才好像在会前我拿出来这一张说我买了的时候，你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我到底是用什么钱币去买的。在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 解释一下你们传统所谓的 NFT 是不是一定要用数位货币去买，是不是要用以太币去买？那我其实之前还有一个叫做 NTX 还是 XNT 的币，是另外一个海外的币。因为 我想买某一件图，它是动画，然后但它是要用那个币去买，所以我为了这个还去申请那个买币的那个账号，弄得好辛苦哦。那可以在这里就一并跟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币跟这个 NFT。
好，那其实 NFT 我们刚刚讲过它是非同质性化代币嘛，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 FT， 就是 Fungible Token， 那它其实就是所谓大家一般想象中的美金，就是它做成的是数位货币的形式。那数位货币，那是不是每一个 NFT 都要用数位货币买的？答案是不一定。那像是台湾比较有名的品牌，像 Ourzone， 它可能可以用信用卡去支付。那国外有一些比较大的中间商，像 MoonPay， 它就可以让大家可以用信用卡去买。但这个东西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合作的银行必须要接受你存钱进去或刷信用卡的原因是买 crypto。那这个东西在很多目前的国家里面是法律上界定不明确的，所以大部分的银行或是其实台湾国内的有几家银行都不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导致说为什么现在大家买 NFT 那么复杂，是因为银行的金融那边会有一些问题。对，那如果这一块处理好，其实它的确是可以用法币去购买。那第二个问题是 NFT 这种东西它的特质是在储存在区块链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钱包。那钱包如果换算对应到真实间，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保险库，那这个钱包就会跟区块链上的应用去做连接。那如果人家今天来跟你买，我如果给你法币，你区块链钱包没办法收吗？
我所谓的法币就是新台币，
对，新台币。
那我今天我给他的是2022元啊。
好，那因为他现场帮你收现金，然后转 NFT 给你。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买家在美国呢？
我还是可以用，就是去银行汇款，不是吗？
对，那就会有先后问题嘛。到底是他先汇给你，你才转 NFT 给他，还是你先汇 NFT 给他，他再汇钱给你？
哦，所以其实用 NFT 买卖有一个非常好处，就是瞬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是
吗？是
哦，对，因为我们有东西叫智能合约。那智能合约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只要条件满足，我这件事就一定会发生。所以为什么用 crypto， 是因为我只要付钱给你，你的 NFT 一定会转给我。
因为它是
程式在操控的，
它是一瞬间是一起的，
对，它是一起的，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 NFT 主流的 NFT 市场还是用加密货币支付的原因。第一个，它相对没有国界性，我不用法币换新台币换美金，美金换欧元。第二个是它有程式在后面做被告，所以它的买卖是在一瞬间，我只要给钱给你，你 NFT 一定要给我。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才会比较喜欢用 crypto 去买 NFT。
了解，那应该大家现在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就是要买这样子艺术品的，应该大家会跟我一样，因为 我已经就冲了嘛齁，那大家可能差不多敢冲，应该可以帮你们增加一点业绩了。那接下来我还是蛮想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然我们问一下 Jeff 好了。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区块链，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合作，应该 Jeff 这里是区块链整合型的应用，所以一开始好像我跟你合作的时候，本来大家都一直以为我们马上就要推 NFT，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被就是艺术品证书，像 baby 出生一直到长大到结婚的这个被记录的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才先选择做区块链的证书。那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到底区块链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它除了做证书之外，它还可以保护到一些什么事情？对，
嗯，我呢在直接进到这个主题之前，跟大家迅速简介区块链是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可能我想因为有听过区块链这三个中文字的这个排列组合的，可以举个手，大概是一半左右。那有怎么讲？使用过区块链，比方说你有买过币，你有买过 NFT， 你有去开过钱包，你有使用过区块链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大概是五分之一不到，
还蛮多的。今天对。
过那好，那我给大家一个区块链的一个介绍概念，因为大家多多少少会在新闻上面看到嘛，说什么币价又涨，币价又跌，然后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区块链如果用一个字来讲，它就是资料库。那资料库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硬碟，一个 USB， 一个电脑，它让你放资料的仓库叫资料库这样子。那以前我们讨论资料库这个东西，通常会讲说，好，这个比方说电脑课的时候，大家交作业的时候上传到老师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或者是银行自己有资料库的时候，银行资料库会保管所有人谁各自有多少钱，所以资料库就是存资料的仓库，然后它是电脑，就这样子。那区块链它是要让原本我们人类在使用的这个资料库进行提升，它变成一个新版资料库。那它这个新版资料库有什么特色呢？它不用放在任何一间银行或是政府官员的政府的这个机台里面。以前的资料库就是，比方说就放在台积银行，放在凯基银行，放在什么样的银行里面？放在某国政府，放在司法院，放在这个教育部里面。但是这样的资料库的时候，它会遇到中心化的危机，比方说淹水或地震，对不对？那个东西掉下来，那资料库被砸坏了。如果是银行的资料库，那过去谁有多少钱，大家根本找不回来，对不对？就是要怎么提证据？那就是存，就只有存那个地方，然后不会有任何一个职员记得所有的存款人各自存多少钱嘛？资料库如果只有一个机台的话，就有中心化的风险，天灾或人祸就会造成这个风险的一个发生。第二个事件是，如果有多家机构之间要交换资料，会非常复杂。比方说，你要在台湾汇款给欧洲的这个客户或者朋友的话，大家就印象中说，这个东西至少也就一两天，就是久一点可能要一个礼拜。你要去银行做这样的汇款，然后这个银行要联系中间方去跟对方银行做这样的确认，然后这个汇款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对方还要去他的银行里面去领这笔钱。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点是断掉的，这笔汇款是没有办法发生的。那在平安的时代，大家可以愿意等这个一到两天或者是一个礼拜。在战乱的时代的时候，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的钱根本就是，要不就是不能用，从银行中领不出来，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汇出去。就是你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因为银行或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料造成的中心化风险问题。区块链要做什么呢？就是尽管人类在没有银行跟政府的状况下还可以运作的一个方式。怎么做呢？就是每一个人，我们任何一个人拿出手机，手机就是这个世界的资料库之一了。每个人都去分担跟存一点这个世界需要共同去承担的这个资料的总量。我会存一点你的银行有多少钱，但是我看不到，因为区块链上面会做这个加密嘛。我是存一点这个资料，我可以存一下欧洲那边的一些资料，欧洲的资料，那别的国家也可以存一点我的资料，这样子全世界共有的一个资料库就叫区块链，就长这样。所以区块链等于共有资料库，世界通用的这个资料库。那就因为我们原本题目要讲什么，讲得太开心了，对吧？
就是关于我们的证书啊。
哦，对，那共有出这个共有的这个资料库出来之后，大家就想说，好，这感觉是未来人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嘛？它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嘛？就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哪些东西可以先做？这个共有资料库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上面会把每一个上去的资料盖时间的章。时间的印章一样，就比方说，我现在按一个资料上去，它就会写说，好，这个6月11号
对，六月十一号，我们今天的录音也会是存证
。所以就 transcend 就是盖一个实验中心，哦，哪一天发生的，谁上传的，什么样的资料，这个资料是不可动的。就是你上传之后，区块链它肯定不可篡改嘛，它是一个不可改动的资料。我觉得你只能上传，然后跟未来的检视，但是不可去 update 里面的资料。这个有点像是人类的历史在前进，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一个，比方说选举结果，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事件，它就是发生了，它不可改动，就跟人类的记忆一样那样子。那这个特色就很适合用来存证据，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区块链，想说，哎，有没有什么很重要这个世界中要流通的证据是用区块链可以解决的？大概就两种，跟人有关的，跟人无关的证据这样子。跟人有关的证据就会到，比方说我们人的身份证、ID card、驾照。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皮夹如果拿出来的话，里面大概就是一些现金嘛，现金正在被行动支付取代，但是有厚厚的一叠 ID card 是，就是我要随时都带着。我去哪个地方去出国要带着护照，然后在台湾去学校带着学生证，这些 ID card 其实都代表我自己。我们想说，哎，这么多的 ID card 能不能，因为它也是证明我是谁的这个证据，把它放到区块链上。那我不管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我就是给你一个数位的编码，你就知道我是谁，你不用再联络我台湾，联络我的学校，联络我的公司去查阅我的背景。我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然后后来就做一做之后想说，哎。人之外的证书能不能做到物品？就是我连要验证这瓶水是不是来自阿尔卑斯山，我都可以通过区块链，在这个水被萃取从哪一个山脉的哪个 GPS 地址的时候，它就被记录下来，上面有一个钢丝的一个贴纸，电子贴纸，我一 scan 就可以仿佛回到这个两三年前在阿尔卑斯山取这个水的这个情景。我要知道这个玻璃是不是真的是，比方说是两千万的一个艺术品，它真的是来自于那个大师之手。那个大师用什么样的一个手稿创作出这个艺术品，他的 architecture 的这个设计，他用什么样的原物料，他烧到多少温度，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有一个电子贴纸的一个编码，我一 scan 就回到七年前他烧窑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可以知道他不是他的徒弟做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区块链就有点像是把人类历史跟社会在进行中的每一个精彩跟重要的瞬间记载下来，然后永远的铸成上去这个物品或者是人的 ID 上面，然后未来。你可以调阅，而且可以知道它都是真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因为我们待会也要引导大家听一下，为什么我们当初第一件作品会选择罗老师的作品，所以其实早期我们在选择做等于就指标性案例时候的艺术品的选择，其实也还蛮重要的，才可以就是造成我们。去设计这个流程，对不对？我们请 Jeff 还是把这个细部，就是艺术品哪里的特色，就是要特色到什么程度，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好去做这个设计。
艺术品要不要做区块链？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不能太便宜，就是这很重要。就是舌乱讲好了，就不管是艺术品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物品，如果这个水是一个15块的水。就是 no one care 这是不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就是他来自那个地方，我就很开心。但是通常不是，对吧？就是，但是这个水如果他卖你1500块，跟你说他是来自韩国雪山的某个水，你就会真的在意，就他是不是骗我的。对，所以艺术品一样，就是他一定要是够特别、够特色。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可能数千件艺术品中，可能就是那最顶尖的5件、10件、20件、30件，值得做我区块链的这个认证，因为它的价值特别高。收藏它的人可能特别多，可能不止一个或两个，他可能在很多地方做展出的这个记录都应该被记载。其实跟厉害的人才是一样的，他们的背景才会被很多人查验。他说：“你真的是在某个公司担任高管，你真的在某个厉害的学校读完 PhD。”所以我们一开始跟罗老师合作，就是选非常特别的这个1300多度的这个釉色的有滴珠滴坠的这个艺术品陶瓷来做上面。后来也合作了和服的这个部分，因为他们要够。具备精彩的艺术品的故事，才值得做区块链这个认证，对啊，
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在展间的时候，我跟 David 有聊到说，其实也跟刚刚 Jeff 你说，第一，我们不能选择太便宜的东西。那如果一开始一定东西是会涨的嘛，所以其实也有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这么贵，但它一定会涨，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就是一定会涨的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它够特殊？这个部分也是赶快帮我们在座藏家们，对对，解说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 怎么样，这其实有点像是你要不要压在他的潜力上面，就不管是人还是艺术品嘛。其实这个人他大学二年级但在国宾大饭店演讲，就知道这个人是压倒在他身上那样。所以艺术品也是，就是他可能刚诞生的时候，哎，就超越了他的同龄之间被关注的一些点，他有一些特色会被一些特别重要的这个受访者或者建议师去说了一两句称赞的话，这个东西他就有很大的 potential， 很大的潜质。区块链这种就可以上去，尽管它现在不是特别高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涨跟证书其实是两件事情，就是它有这个潜质，可能未来会有很大的价格的被认知、被提升的世界各地会有很大的 awareness， 证书就可以上去，证书是后面的这个事情，我就确定它说好，我就盖一个章上去，那这个艺术品它可能就是开始有更多的认证啊，它的一些背景跟历史记录会被承载这样子。这是一起并行 的事情。
谢谢帮我们解说了这么多，这样更有信心可以在这个艺博会里面多买一些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请罗老师帮我们也是解惑一些其实大家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但是没有亲耳听到老师解说的事情。其实我们这次在调阅老师这几年的一些来到新竹之后的资料，蛮神奇的啦齁，我好像也参与了好几件老师的这个特殊的釉色，就是冬雪这个天目釉，待会也请老师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天目釉，我们有听也没有懂啦，为什么天目釉跟青瓷会这么风靡啊，那个每次大型的拍卖会好像青瓷已经连续好几年就很恐怖啦，那个随便一个数字后面都是很多个零的啊，那个零大概跟我们玩的以太币的零也是一样多的啦齁，就是那位元素类似啦齁。那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听说老师你的这个茶碗，我有亲眼看到了，放到量子仪里面去测它的什么前世今生，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绝对温度这些也去测试，然后到现在还有区块链，然后 NFT 这些，你身为一个做陶艺，而且听说本来是农夫哈，你这么大的差异，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到底人生经历了什么这几年？
我发现你的问题好多，我不知道怎么
问。没关系啊，就是说说你自己嘛，我们也很好奇。
所以待会我聊了什么，什么没讲，你再问一次哈。
我会记得要问的。
那么刚刚两位数位的小神童聊，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在会前就有在闲聊，我跟子云年纪差不多，然后这两位其实很像我们的小孩，你知道吗？可能看起来不像，其实他们二十多岁，我跟子云都四十多岁。那在我们乡下，其实十六七岁就带小朋友了，这很正常。OK， 那我再联想到说，大家都称呼什么董什么执行长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就乡下的一个小厂长。工作室的小厂长，他好丢咸够精，那也没有学徒，也没有工人，就是自己亲自一手做，一手弄，一手直接从土从烧，从到最后的作品出来，甚至早期还要亲自去做包装，亲自去做保证书。OK， 那我回到说做保证书这个概念的话，当时我选择做陶瓷这个媒材，其实陶瓷有个很特殊的特性，就是说我们要把它烧结、烧硬、烧到可以装水。好，那你想想看，你画油画的话，就是一层一层颜料补上去；你如果是做石雕的话，就是一层一层的刻雕。那陶瓷它很有趣，它是从泥土，然后加水，然后再把它烘干。然后再进去窑烧到硬，那甚至你要搭配釉色，釉色要再烧一次，所以它的过程其实是很繁琐复杂的。那它有点像在厨房下厨的概念，那也很像在新竹科技原厂的做一些高科技产物的经过窑炉一些设备的一些概念。所以当时我学，我在玩陶瓷的时候，其实很基础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想亲近土而已。后来殊不知，他必须要懂物理化学，要懂自然，要懂数学，要懂啊，反正懂一些很。我刚提过，我不太会念书，但是这个时候逼得我要得理解这些事情，才可以成就一件作品。好，那么 所以当时到最后产出作品的时候，陶瓷我们最后会在后面做一个落款的动作。那我的落款就是我的罗少奇的起字。那一般我们来看作品，看是不是这个本人做的，我们会去知道这位作者他平时签名的状态，就好像你们身上的信用卡、credit card， 你们签的方式，他们去核对你签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在台湾、日本很流行印章，这是我们亚洲的一种文化，到现在还在用。在户政系统、行政系统，其实我们台湾很特别，还在用这样的形式。那一直到工艺产品，包含陶瓷、包含竹艺、竹头、玻璃，我们还在用印章文化哦。那印章文化是可以仿制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自己亲签的话，很难仿。我们可以去找那个签字的专家来核对笔迹，就知道是不是本人做的了。当然也有人专门是在模仿签字的。那陶瓷的特性就是，你在它还没有烧之前，你就签上去之后，它烧后的一些凹凸高低的痕迹都会保留在最原始的状态，它并不是烧完之后再刻的，所以它是有层次的，所以在辨识上更容易。OK， 那回到这边的话，我们一件作品到最后烧出来一定会有签名。那我们台湾有个文化很有趣，就是大家的藏家就是说，看到名字还不够，我还要看到老师的纸本保证书。老师拜托你要开一张纸本保证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要拜托艺廊，请艺廊的角度开一张纸本保证书，本艺廊保证这件作品是罗老师亲自烧、亲自写的，然后他亲自签名的 ，double 双重保证。那么赶上了元宇宙的数位时代的时候，有人又要求老师，我要数位证书，我要第三层保证。所以我刚刚讲了，陶土已经签一次了，然后我要给你纸本了，现在又来一个数位证书。因为后来好像本来我觉得说，这种模式还蛮奇怪的。我的作品我要三次保证，不用啊，你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做的就好了。因为我是一个人的厂长，我没有代工，我没有学徒，我也没有有名气到有人仿冒我的作品。那他仿冒我的作品，还要仿冒我的签名，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这个能耐。所以你来找我看，我就可以看啊，这是我做的门口啊，你好、哦。所以他要纸本又要数位证书，我就匪夷所思，为什么要这么复杂？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去理解藏家的角度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多重的保证，他毕竟对于买你的创作品，对你来讲是一种鼓励，相对的，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投资，他必须要确保他日后的投资是正确，而且必须要搭配任何有利的证据，任何有利的报章杂志，任何有利的老师可以提供所有的资料，那是最好的。那有一个数位证书的话，当然他会更满意。那我就在想，这个数位证书要怎么开？你要开一张说哦，保证罗老师所做，就这样就好了吗？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资料，它只是一张图片，然后到一个网络的节点，一个区块链，那你随时看起来，你就告诉他，那你就是把你的保证书扫描上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那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后来我就跟曾老师、曾子云老师，因为他本身也有在代理艺术品，他的余生居美术馆的数位典藏，那我就跟他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区块链上面有更好的做法？我们可不可以让藏家看到更不一样的，而不是只是一张保证书？因为你纸本的保证书会弄不见，那你云端啊，不能讲云端，区块链节点上区块链的东西会不会不见 ？Jeff 给我的回答是不会不见，但是我个人的节点如果弄丢了呢？我的扣弄丢了呢？我的编码弄丢呢？我还是找不到啊。哦，那待会 Jeff 可以回答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刚想到的。好，再回来说。或许这个数位保证书我们可以让它不一样，也不是只是保证我做的。我觉得就像刚刚 Jeff 讲的，或许我们挑这一件作品是最具有价值或最有故事性的，我们要怎么样去陈述它的故事，我们要怎么告诉这一件作品它经历过了哪一些。比如说上载的第一月这件作品，它可能经历的某一些展览， 或他走过哪些国外，我可以得到的一些相关资料，我都把它附载在里面。那你一张图、两张图，你就看到哦，他原来经历多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当时选择滴月这一件很传统的一个日本茶碗，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因为我在之前是不做日本茶碗的，因为日本茶碗一般来讲，如果各位有了解陶瓷的话，日本茶碗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 freestyle 的一种方式的茶碗，几乎入门的门槛蛮低的，就是说每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很有造型、很有味道的日本茶碗。但是当我二十多年前会陶瓷这一项技艺的时候，我就认为日本茶碗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一定有一些秘密在里面。所以，二十多年我都不敢去做日本茶道具、日本茶碗。那后来开始会做日本茶碗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次人生的生病的变故。在五六年前，我因为一个免疫系统的疾病，然后一个病毒入侵到我的身体，然后导致我的左眼失明。其实我现在左眼是看不到的。那你一个做 3D 立体的工艺家也好，或创作者也好，你突然失去了 3D 的世界，我现在的世界是 2D 的，我不太有距离感。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适应距离感的问题，花了很多时间慢慢用我的手去取代我的眼睛。那一段的时间其实是很沮丧的，我想要放弃做陶瓷这项工作。那后来经由一些朋友的引荐，我就长时间跑往日本京都，我就是学日本茶道。那日本茶道它有点像修行，就是我一个大男生我要跪坐在榻榻米。那我们台湾的习惯是没有跪坐，那一到那边学习的时候，我逼得从自己从五分钟跪坐到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到可以四十分钟刷完一轮一杯很难喝的抹茶，大家有喝过就知道。不过它那个是一种精神训练，那在那个训练过程之中，我就慢慢熟悉整个日本的文化、日本的茶道系统，我才发现说日本它保留了中国宋朝的古代的茶艺美学，他把它浓缩在日本，在宋朝其实是失去的，因为宋朝之后是经历过元朝，那元朝是蒙古人进来之后，他很多的文化，不管衣服、美学、茶道，甚至科技，全部都不见。那所以当时很流行的茶，日本的抹茶其实是从宋朝过去的，那日本的和服其实跟宋朝的衣服也是很像。那所以说，当时日本是保留很多宋朝东西。那我因为在学习日本茶道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很多小细节是在那个茶碗可以呈现的。那于是之后，我因为会了日本茶道，我慢慢去做这个茶碗，做出这个茶碗，滴月算是我第一批发表的作品，所以它具有这样的故事性。那配合刚刚两位小神童说的说，你在一个艺术品上面NFT 要怎么行销？两个关键，一个是故事性，一个是行销的观点。那我当时就想说，或许我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在区块链上面怎么做证书的时候，是不是选择一个故事性高的，或者是发展潜力大的，让收藏的人觉得有价值投资的这个商业模式去做一个考量。所以我就当时选择第一页。啊，以上这边好。
那个信息量有点大哈，一下从股讲到金，然后从那个区块链再讲到烧窑，我现在觉得我半边那个脑浆好像被烧掉了，是大家都跟我一样吗？然后刚刚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用一个圈子把你兜起来。
我们今天大家应该都那个脑袋像洗三温暖一样。刚老师好像有问 Jeff 一个问题啊，反正我也复述不出来，那 Jeff 可以回答吗？
哦，我刚刚问。
就是那个扣不见的时候，
我刚问的问题 ，OK， 如果扣或者那个编码不见的时候，是的，东西还是存在，区块链永远存在。但是我只有那个扣或者序号不见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对，老师刚问了一个，就是区块链这个用来做证据保存这件事情，它在其他一些不同的面向有可能导致资料遗失的风险啊，这样子的一个问句。我先从它大概有几个角度可以讲。我先从区块链本身好了， 很多人说区块链会是一个永久保存的一个资料库，但是这个永久其实是没有人可以 promise， 因为最早期的区块链是2019年11月比特币 launch， 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人去加入成为节点，这、就是第一代区块链。比特币其实在2017-18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差点要崩解的一个机会，是有人发现他的程式码里面可以用低于$100,000的供给成本去做一个比如阻断性供给，阻断性供给就是有点像是让你的电脑完全没有办法连线，所以比特币网络就会变成是一个关起箱子的一个网络，那全世界人就无法使用这个网络。但是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好人，就是他是白帽骇客，不是黑帽骇客，所以这个问题后来就被解决了。但是这就告诉我们，其实区块链不是一个信仰标准，就它不一定是走永久的。而且就算从2019年到现在，其实也才10多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代区块链。第二代是2015年的以太坊嘛，开始有智能合约的出现。第三代就是2017年有百家争鸣，德国的区块链、美国的区块链、各地的区块链开始出现，然后才开始有 ICO， 有 crypto， 开始有这个各种的区块链的技术的延伸。嗯，所以其实区块链会不会永久很难说，因为它比起这个很多经过了历史淬炼的这种电脑技术来说，比方说二战之后的密码学，这些它算是新的科技的一个结合。那但是老实来讲，其实没有更好的选项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用传统中心网资料库做资料存储的这个状况下，就是那个银行什么时候要倒闭或把资料关掉，大家就只能一起蒙受这个损失。区块链是一线生机，就是在这个我们不依靠太多中心化组织状况下，仍然能够保存自己权益的一个做法。这样子，那我们用的区块链是一个欧盟 endorse 的一个区块链，叫做 IOTA， 可能没有什么人听过，因为在台湾，顶多就只有很早期跟2017跟台北市政府有签过一个 MOU， 不过后来他们主要都在欧洲地区做发展，他们主要做的是欧洲地区的车联网，比方说车子跟车子之间怎么样对话，车子跟行人之间怎么样对话的这种车联网网络，或者是 IoT 就是物联网网络，比方说智慧房间，像说能不能挥个手，这个灯就换另外一个颜色，就是他们在做类似的这种 IoT 的服务，主要在欧洲当地这样子。那因为是欧盟 endorse。这个区块链要倒闭的先决条件就是欧盟倒闭，那这其实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俄罗斯只要不要往西边一直进攻的话，欧盟如果还活着，这个区块链就有非常大的可能会撑住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区块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样子。那其他的区块链比方说以太坊和比特币，可能就会它的生存完全依赖在开发者有多小心在做这个资产保护上面，这是区块链能不能有种生存的一个很难回答的题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假设区块链真的可以拥有生存好了，那我放在上面的资料因为我放上去的东西不是我们叫原始档案，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到区块链上面看到，哦，这个罗少奇老师的某个陶瓷作品是中文，就是这个繁体中文的这个形式，它是一个编码。区块链上面的资料通常都是以验证码的方式呈现，有点像你的发票号码，那你查你的发票号码才会知道你的详细交易记录这样，所以它不会是直接就是发票上面就直接写一坨交易记录，然后你拿那个去兑奖，就是它是一个发票号码这样的感觉。那万一未来只能用发票号码，原始记录不见了，真的查不到了。就是如果没有保存任何证书的，我们叫原始档案、原始资料是完全没有办法查到的。所以通常在做这种证书上链的过程中，我们会希望就是在做证书核发的发行单位自己也要保存一个原始资料，收到证书的这个收证方也要保存一堆原始资料。那我们这边作为第三方，我们就会问他们两方说有没有需要我们代为保存第三个原始资料的储存点。那只要这三个原始资料的保存点都还一个以上你是存活的，链上区块链上的这个序号就可以拿来做验证。所以区块链是未来原始资料掉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时候，链上的那个序号可以验。但是完全没有原始资料，就是这三方发行收到的跟我们的第三方都不见的状况下是没有办法验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挑战。但是一样就是科技永远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解，它只是比去年10年前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其实也还在这个路上做很多的努力这样子，对吧？希望有 比较公正公平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看易威有没有补充。
对，易威好像拿起麦克风就很想补充，我很想知道。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原始资料的问题。那其实区块链现在有一个解放了啦，就是有一个叫做去中心化存储系统。那它跟原本的区块链不太一样的事情是，它可以让你允许你上传原始资料，包含你的图档、你的交易记录、你的所有的，例如说你在今天的早上十点买了十颗比特币，这一串交易记录可以被存存。所以其实的确就像刚刚 Jeff 讲的，科技不可能完美，但其实区块链也知道自己的缺陷，所以在这块的步上，其实已经有人慢慢在开发我其实有没有办法连原始资料放在链上。那透过一些经济模型的设计，或透过一些技术演进，让我的主链上的这所谓 Merkle Tree 的这个编码可以拉回到我去中心化资料库的原始档案去做认证。那其实透过这一层的多加的保护之后，就算三方资料都不见了，我还是有办法找到原始资料。就是目前的现在的技术已经更新到可以做到的部分。对，
你说 IPFS？
IPFS 跟 ARWave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IPFS。
对对对对，这个小时候十九岁的好像懂了。对对对对。
对，所以对目前是有解决方案可以去加强处理这样。
这个真的就是十九岁又打赢了二十六岁这样子。
输了。
好，那我们还是把那个话题稍微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艺术博览会这件事情上面啊。也自我宣传一下，我有一个展间在1909哦。我们这次除了当然有代理罗老师的茶碗陶瓷的作品，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穿着旗袍的女生的铜雕，就是我们有一位70岁的洪琼华老师，她女生，然后专门她自己喜欢跳舞，所以她就从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做跳舞的女子的铜雕。那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穿旗袍的女生来，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样跟我顾店的时候长得很像。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一个很爱念佛经的小女孩。昨天好像两位神童有去看我们这位小女孩画的画。那像因为你这一次逛了这个艺博会，你又以前在发行这个 NFT， 那你这次逛了这么多的艺博会，看到各式各样不同创作的来源的这样艺术品，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灵感？那像我们的爱念佛经的小女孩这样子，她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发想，会不会在你设计 NFT 的时候也给你一些新的发想？
其实我觉得那个女生就是那个女生的作品很适合发 NFT。
那应该怎么切入呢？就是我身为经纪人，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我们来炒作一下，就好不好？
因为其实我们发 NFT 不太可能发一张，通常是一个 collection， 所谓的叫做一个系列的东西。所以当自己的艺术家有像那个小女生，就是用混混当做她自己的系列去有衣服，
对，她的娃娃叫混混，对。
那其实这种特性算是蛮适合发 NFT 的一个元素，因为你可以制造出一个自己的 collection 出来。那这个 collection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主角，就像大家看到漫威会知道有复仇者联盟那些人，应该是漫威，对，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今天也因为我今天也在19楼逛了一圈，其实我发现蛮多艺术家都有这种特性，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 collection， 或在自己一个时间段里面会有一个很喜欢去创作的主题。那这种方式就很适合作为 NFT 的一个 base， 当做他们的资料来源去做成 digital assets 或 digital arts， 那去做发行，对。
那我当初就是从就 Beeples 那张非常昂贵的，就是6000万美金那幅画，它当时就是第一件就是在国际上成交超高额的这个NFT， 它是一位电脑动画绘图师，他把他15年来每一天他画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记录，一个日记档，然后结成一个超级巨幅，然后可能要用超级电脑才跑得动的 JPG 档，这样子来做贩售。但是他是电绘啊。那如果像我们那位混混的女作家她叫蔡欣荣哦，那像欣荣小姐她画的这个图是用油画画布去画的，那她在从油画画布变成数位档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要注意什么？
其实这是传统艺术家跨到 NFT 这个领域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当我们在做 NFT 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个东西叫做 attributes， 就所谓的特征或特性。那大家在做数位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可以知道，如果你张画有6张 attribute， 每个 attribute 有3个条件，那其实你就有很多种表现方法嘛。所以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只要准备6个 attribute， 3张图，你就可以推出一系列的 NFT 出来。 但传统艺术家很难做这件事情，他每张图都是自己画出来的油画，那他的 attribute 又不可能改，因为他就已经画完了。那所以这件事情需要被克服，就是他至少有没有办法他到一个产量的时候才一起上。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新荣，
对，新荣
小姐，她的画其实蛮特别的是，她油画上是有层次的，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有被堆叠上去。那这件事情其实在 NFT 上是比较难呈现的，所以这两个是我觉得会初步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赚第一桶金可以去玩这个艺术品的时候是靠画 3D 图啦，所以我其实算是电脑绘图。那我们在做电脑绘图的时候就会有图层，那很多的图层之间其实它是比较容易，就是像你刚刚说它是可以生成的。
对，
所以如果你的建议像是新荣这样子，他以后其实还蛮年轻，也是在20岁到30岁，你会建议像这样子的画家他学习就是电脑绘图吗？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对，因为其实像最近比较有名的传统艺术家进到这个领域，像是方力钧嘛，对，或者是 Outland 的那一个品牌，他们就是把很多传统艺术家去 incubate 成可以做成 digital asset 的艺术家。
嗯，
那这个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其实像这种传统艺术家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的想法都很怎么爆炸性嘛，就是非常的多层次，就怕给别人的画作收藏起来不会是这么单一。那这是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市场，因为其实 NFT 的市场的进程是有不一样的。像最早期的大家可能熟知的无聊猿，就是一只猴子嘛，大家就觉得说这么丑谁要，可是他现在一只要100元开房。对，那到后来其实开始出现所谓的有赋能的 NFT， 那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纯艺术家纯精品的进到这个市场，那的确有被打开的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可以挑战的。
所以好的，我会请我们新荣开始学习一下电脑绘图。那再麻烦请教两位年轻的这个神童啊，NFT 好像不只有就是画作，那像我们刚才上一档的演讲，就是里面它其实是也是数位电脑的绘图，但是它做成像动画，它动画里面有音乐，那现在好像有音乐的 NFT， 所以其实 NFT 它不只是画作，那它还可以有别的形式呈现，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是介绍给大家？
好啊，好啊。其实 NFT 大家会一开始都觉得，哦，我们有个代号，也不是代号，有个缩写叫 PFP， 就是它的中文名字就是我的头贴头像。那 NFT 其实最早大家都在做 PFP，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 NFT 都是画作，或是都是图片，因为我其实可以换到 social media 上就很炫嘛，我可以去炫耀这件事情。那越来越多，其实像艾迪达他们自己出的 NFT， 就是可以去兑换他们那个狐狸的那个 NFT， 它其实是 3D 的一个猴子，然后会转，去 demo 他的衣服。那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NFT 的表现方，就是当我今天 NFT 本身有其他的价值，或是我想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在我的 NFT 上去做一个 demo。所以如果今天可能有艺术家想要发自己的周边，那他可以放到 NFT 上去做一个展示，这是完全 OK， 他不一定是要一个静止的画。那它也不一定是要是 2D 图，它可以是 3D。 对，那再来是音乐 NFT 这件事非常有趣，因为其实音乐 NFT 这件事情不管在一级的投资市场还是在二级的市场，大家一直在讨论度都很高。那目前市场必须老实讲一直都没有起来，原因是因为一般的艺术品跟音乐最大的差别在于定价的难易程度，音乐的艺术品的定价难易程度又更难了，然后它的对，然后或者说，如果我是一般的商业的歌曲，我一张唱片就是多少钱？就是例如说，我可能比较流行歌，我没有那么 fans， 但是我就是讲一个现况，就是一般的商业歌曲，它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价，那它其实天花板就已经在那边，就是 no reason 我要 pay 更多的钱去买它。所以音乐 NFT 之所以会比较难发展的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很想做，也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助到音乐创作人，可是它相对来讲，它定价比较难定，甚至比艺术品更难定。那这个就会是一个发展上的阻碍。对对对，不过越来越多做法啦，去解决这方，例如说我可不可以把一首歌曲拆成不同的音符，可能是四分一个小节或是之类等等的，我让每一个人去共同持有，然后变成真正的价值，那这是一个目前市场上的做法。对，
好， 那我刚刚瞄了一下时间哦，剩下大概20分钟，我们是不是让两位现场的来宾做提问？因为我想或许有人越就是正想要买谁的作品，然后真的想要提问。那有没有来宾有想要提问？不然的话就要换我问哦。教授有想法吗？还是 Sam 哥，你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那个加拿大加速器辅导这个新创，就是刚才也跟那个 Jeff 简单聊了一下。我想切入到这个艺术品的部分，那我想说，因为我们自己在辅导 3D 影像处理这家公司，那他们做的是 3D 影像的，帮艺术品做成可以旋转图形，放在 Web3 上面去。因为说它是做完图形的东西，刚才也讲说可以把它变成 NFT，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想说如何把它变成 NFT。但是我们在选标的物的时候，其实回到最原始的问题，我们是在找稀少性，所以跟他一次要做很多东西的，跟名作家的稀少性。稀少性的作品做上 NFT 以后，让多数人来拥有一部分，就是 share， 就变成股票的概念。就这个东西可能是要找有名气的作家，把它做成 NFT。当你在拍卖的时候，你可能卖了1000万，可是我没有办法花1000万去买这个产品，对不对？这个作品，但是我是 share 它1/1000，我只要10000块，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行销。所以我想说 NFT 要帮艺术家去做。所以把它价格做高的话，就说如何把它变成 share 的方式，然后在适当的公允的平台去做交易，然后这样就是借现在目前的交易平台，就是我们在接触跟那个可以做 NFT 交易的拍卖平台来去连接，这是帮艺术家去做 promotion 的一个概念，可不可行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 try。
那我们语坛人能够回答教授问题，或者是给一点呼应吗？
好啊。
Jeff， 你有想法吗？还是以为
Jeff 先好了？
这个我让一位来讲一个，它叫 NFT 的碎形化、
碎片化。
哦，碎片化，
对，
嗯，碎片化。好，那我们就麻烦一位帮我们解释一下碎片化的。
所以其实刚刚教授有讲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 NFT 是 non-fungible token， 所以其实很多投资人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一次投入了500万台币在一张艺术品上，会不会太 risky？ 嗯，或是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 ，NFT 还是一个空气嘛。其实说很实在，大部分人的观念还是觉得我买的只是一张 JPEG， 我去 click download 就好，为什么我要买？那对，所以这时候对早期投资人来讲，他就会觉得相对很风险。所以其实 NFT 有一个标准叫做 ERC 1155。那大家可能稍微听过就好，这个标准就是它可以把 NFT 做到碎片化。碎片化意思就是说，我一样是这张图，我的来源一样，可是我把它变成不一样的持有人。例如说，我一张图可以碎片成1000份、10000份。那比较有名的例子可能是之前大家可能有听过那个Darky Cone 的一张图，或者是比较有名的像是 Azuki 一个红豆的碎片化。那的确是有做这样的尝试，而且有发现碎片化完的价格把它 aggregate 就是重新加起来之后，通常会比原系列高。原因是因为大家持有成本降低了，二级市场的交易热络程度也会相对提高，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可行且目前有人在实做的方案。对，
我觉得这部分很不错，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就有我们以前传统做生意就是薄利多销才是赚的比较多的，所以其实把它就是同一件持有物拆分成好几个合约去让大家去持有，那但是这样会比较像是在买股权的感觉，比较不像是持有一个艺术品就是摆在家里面的感觉，对不对？
对，而且碎片化其实有它的问题存在，像是如果今天这个 NFT 是有赋能的，
什么是赋能？
例如说我这张 NFT 可以去换一件衣服，
是，
或是我这张 NFT 可以换一个画作怀上，那我今天碎片完之后，画作该归谁？
那你们做这个智能合约设计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直接告诉大家吧。
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不了的
问题。哦，那所以大家就是多多集思广益，
因为碎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如果我把所有权拆分完的，那我要去卖，或是我要去行使它的治理权的时候，到底谁有权去入行使？这个就会变得比较像是权益上的逻辑问题，这个技术没办法解决，就完全就是谁可以设计出一个比较好的模型，那谁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对，
嗯， 哇，那这样很好，反正我们这样论坛就以后还会有第二场跟第三场，这不错，这商业模式可以。那我们刚刚有承诺说还可以再让一位朋友来分享你的问题，或者是跟语坛人做交流。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有想提问，还是我们请 Sam 帮我们做一个 comment， 然后也做一点提问。
好，我问的问题要天马行空啊，因为该聊的其实我们在上一场 podcast 都已经聊过了。如果说，因为毕竟所有的艺术品它都会有一个展览，或者是上拍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预展，就是像现在这个艺术博览会也是，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呈现。那因为我们刚刚就像 Jeff 讲，这个东西很像空气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有没有可能在台湾会有一场 NFT 的 Art Fair， 或者是 NFT 的一个展览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实现？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立即就是上链，当场。就是做一个展会，然后可以立即上链，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发生？
对啊，麻烦两位看能不能设计一个跟 NFT 有关的专场的。
因为刚跟我说已经有了，有了，
我知道有，
帮我们解说一下。
对，我知道已经有了，但是我想现场观众应该都不知道有这一场。
对，就先帮我们，
我觉得可以
介绍
一下
他们的商业模式。
对，他们的商业模式。
嗯，你讲吧，我就可以讲。如果大家坐就直接到182间，就是18楼的12。
112展间哈，我们找图灵略，就找 Jeff 私下谈一谈这样子。
我们会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那边跟我们聊聊这样子。我们其实这3天做的是帮各位做这个艺术品的交易证明书跟原作证明书，这两个东西可以做这样。那如果各位真的想要说，那我的 collection 能不能做 NFT 的话？我觉得说，就是易威可能会来跟你讨论你的商业模式，你目前有没有粉丝群，你有没有固定在跟你说话的这些爱好者，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有哪些步骤要进行，然后也许到时候紫云或者是这个 Sam 这边也会一起加入来做这个讨论。所以各位如果今天要做交易或原作证明书，今天就可以开始去落行，我们可能下礼拜就会寄到你的手机了，就是这个证明书完成。如果是 NFT 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然后做一些长期的规划，所以可以欢迎来1812间来介绍我们这样子。嗯，
谢谢。那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位也是比较，我们今天算长辈了的语坛人，那我们也请罗老师看对今天我们的讨论的内容能不能有个最后的 comment？
其实艺博会我们在聊什么是当代艺术。我本身是做陶瓷，在陶瓷的面向不容易被界定成当代艺术，尤其陶瓷它会分成传统陶瓷或当代陶瓷。那你做锅碗瓢盆这些就叫传统陶瓷，花瓶呢那就是可以用的。那你做造型有形状有色彩不能用的，这叫当代陶瓷。所以陶瓷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可以跨足界面。那我今天在跟子云聊说什么是当代，尤其在上一场演讲听完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当代艺术其实是活在当下的艺术。我们今天的当代就是这在座的两位，元宇宙的当代，最新的艺术，这叫当代艺术。上一场在谈的是什么？上一场在谈的机械艺术、数学艺术、细胞艺术，那是上一期。现在还在发生，但是现在发生是却被元宇宙、NFT、区块链这样的艺术品带过去了。所以当代的艺术是当下最新发展的，就是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它却可以活跃在舞台上面的。好，反之，其实陶瓷它是最早的当代艺术，因为在史前时代。人类懂得用火的时候，就使用陶瓷，这样把它烧硬变成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它是最早的当代艺术。我的结果是这边，谢谢。
你每次一讲话我就要穿越古今一下，有点累。好，那在这里我们也是帮大家布达一下一些事情啊。其实老师这几年，罗老师跟我们云山郡美术馆的合作，我们还也做了还蛮多蛮前，比较算是在。陶里面算前卫的啦，除了我们做了这些区块链，然后刚刚有说我们有去打量子仪，那另外老师他的非常多的创作，包含在半亩堂的这个合作，我们都有拍摄纪录片，所以其实我们的影音这样子的多媒体的合作其实蛮多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也要帮我们这个大院艺术奖，因为我非常就是关注大院艺术他们每一次策的博览会，因为其实目前在国内策博览会有几个单位，那其他的有一些它可能是比较商业形式一点，所以申请的非常困难，然后步骤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繁琐，就是很像要去再去考一个研究所跟大学一样这样子。那但是大院的风格是其实它对于艺术以应该是怎么说学术为前导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哦，非常概念性的做得非常的好。其实我很关注你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一场叫做纯录像的。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不知道什么叫纯录像。其实我们去北欧看博物馆的时候，会有一种那种很像在水里面那种布鲁布鲁的声音，然后它那个画面永远都是闪烁的那种很奇怪的、很前卫，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的这样子的。甚至是一个空间里面，它是测脑波等等之类这样子的艺术品。那这本身这个要买卖也是不太容易，那大院却愿意去策划一个这样子的展览，而且你又要搞个三十几间艺廊，我们愿意卖这个东西还要租场地，我们很想听一听身为策展人，因为你不是还带去香港吗，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就是宣达一下这个部分。那因为我们尤其又是做纯数位的当代的人，我们也说不定就可以开始脑力激荡一下，也为下一场做一个宣传嘛。很想听听你讲
这个球丢了球，把广告丢到对不到大。
我真的想知道啊。
OK， 子瑜刚刚讲的这个录像艺术博览会呢，我们在2018年就已经举办了第一届，而且第一届选在香港进行。那选在香港的原因是，刚刚罗老师提到。当代艺术它是一个跨越媒材、跨越时代，然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个 NFT 或听区块链，就很像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在听录像艺术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当时有没有收到很多的质疑？这个录像它只是一段影片，或者是一张输出的照片，或者是只是几项文件，它看怎么看都不是一件艺术品，它比较像是一个生活用品，或者是我们打开电视机或打开电脑在看的东西。那怎么收藏、怎么保存、怎么在线？所谓的在线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收藏了之后，你回到你家里，你怎么 demo 给你的朋友看？啊，这个就是在线性哦。那所以录像艺术呢，最后你收藏的时候，通常只拿到一个硬碟 USB， 或者是一个，如果容量大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随身硬碟，啊，就是收藏这个。所以你要自己回去装上你的电视或装上电脑再去播放。但是我曾经去印尼采访一位非常非常棒的收藏家，他为了他的录像艺术的收藏，辟了一个 showroom。那这个 showroom 呢，带他客人就是带他去他家参观作品的时候呢，他就会请他的这个 staff 全部进去开始把这些设备打开。所以你走进这个 showroom 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到他的录像博物馆。或者是录像的 showroom 的概念里面去，也就是说，你要收录像艺术的话，你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你再去收它，你会比较有系统的保存它，然后比较有系统的去诠释它，跟你收画作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你收画作第一件事情，你想到是什么？我客厅要挂在沙发后面，然后我的这个走道要挂什么作品？或者是这一个天幕釉，我要放在柜子的哪一个角落的哪一格，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收藏艺术跟欣赏是一直不断在往前推进，那现在已经推到这个未知的，对我们来讲，现在还是一个未知的 NFT 的艺术。我觉得一样，我们会很感兴趣去了解它怎么生，就是怎么长大，怎么生成，就跟现在的录像艺术、机械艺术、数位艺术已经都非常普遍。的状况，我们会等到那一天，就是 NFT 二，它真的就是成型的，我们也会投入这个市场，非常乐意投入这个市场。那八月的时候，台湾第一场录像艺术博览会在台北的 COSY 和义旅店，就在那个善导寺站出来的地方，在这个旅店进行。那八月的时候，也欢迎各位关注，就是大院艺术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子瑜会帮我们多多宣传。就是到时候来参加这一场艺术博览会，你走进房间，你可能看到的都是这个，荧幕都是
水里面的声音，
都是屏幕哦。讲到这个，我刚忘记漏提了一件事情哈、哦。这个印尼的收藏家为了秀他的录像艺术， 他还在这个房间里面装那个喷烟机啊，因为 有些作品它可以秀在那个烟雾上，就是会有光会有影像，然后在烟雾上，所以你看到的影像呢是浮空的，它不是平面的在屏幕上，它是浮空的，就是跟你可以做一个互动跟穿越性，这个也是录像艺术可以玩的一个东西。那今天非常感谢四位，就是从这个传统艺术一直到未来的艺术，还有我们这个艺术品的经理们，我们一起跨界的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也受用很多。那希望各位朋友也可以稍微开一下脑洞，然后回去 maybe 爬文，或者是我们在私底下再聊一聊。那最重要的就是到1812到图林证书的展间，还有1909云山居美术馆这边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应用这项技术。那我们也很高兴这次可以邀请到新视董联盟，还有图林，还有云山居一起我们来共襄盛举。那希望明年呢，我们可以让这个展出更盛大、更扩大。我们给这几位主讲者掌声鼓励。
谢谢Sam。
好，那我们赶快回到展场，在18、19楼，我们还有两个。